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这份材料，说实话，我们刚拿到手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直接翻到总营收那一页。结果那个数字真的让我们有点不敢相信。
苹果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是的，我们都知道苹果很赚钱，但这个季度的数字，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为你罗列这些数据，我们的任务是带你一起钻进这份记录的字里行间，去发掘数字背后的故事。
比如说，这个创记录的季度到底是怎么来的？iPhone 17真的有那么火爆吗？
对，还有那个最重磅的消息，苹果和谷歌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没错，从 CEO 蒂姆·库克的开场白，到华尔街分析师们那些非常尖锐的提问，我们会为你把最重要的信息和洞见都提炼出来。
那我们开始吧。
好，
我们先看那个最吓人的总数。苹果这个季度总营收达到了1438亿美元，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是什么感觉？
感觉很不真实，就是同比增长16%，每股收益2.84美元，这两个核心指标都创了历史新高。
是，
蒂姆·库克自己都说这是个载入史册的季度。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公关说辞，从数据上看确实如此。
而且这还不是某个地方表现好，财报里特别强调美洲、欧洲、日本、亚太其他地区全都创下了收入记录。
对，就像一场完美的风暴，所有市场同时发力。这里面最值得玩味的一点是，他们提到了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实现了强劲的2位数增长。
哦，
这就说明现在不光是美国、欧洲这些老主顾在买苹果，连印度这些以前被认为是安卓天下的地方，买苹果的人也越来越多。
所以苹果是真的在出圈了。
没错。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另一个里程碑式的数字，全球活跃的苹果设备第一次突破了25亿台。
25亿，这个数字才是苹果真正的护城河。它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是一个被圈养起来的庞大用户群体。
怎么说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人口比中国和印度加起来还要多的国家，而苹果是这个国家里唯一的核心的服务提供商。
哇，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是的。
所以就算只有一小部分用户订阅了哪怕一项服务，比如说 Apple Music 或者 iCloud。
对。
汇集起来的收入也会变成一条非常稳定，像收租金一样的现金流。
完全正确，这让苹果不再那么依赖每年 iPhone 发布会的一锤子买卖。华尔街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可预测的持续性的收入。
而这25亿台设备就是这一切的基石。
正是。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1438亿的巨款到底是怎么构成的。要理解它，我们必须得从那个绝对的核心 iPhone 开始说起吧。
当然， iPhone 业务的营收达到了惊人的85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3%。
惊人的853亿。
对， Tim Cook 在电话会议里用了一个词叫 staggering， 就是惊人的，来形容市场的需求。这部分是整个财报里最闪亮的明星。
iPhone 17系列包括 Pro、 Pro Max、 Air 和标准版，看来是真的卖爆了。
是的，财报里说，无论是从安卓阵营转投过来的新用户，还是苹果自己的老用户升级，都非常踊跃，
尤其是在大中华区。
对， iPhone 在大中华区的表现简直可以用王者归来来形容。这个地区整体实现了38%的同比增长，而 iPhone 是绝对的发动机。
这直接打脸了之前市场上很多关于苹果在中国卖不动了的担忧。
没错，他们还引用了数据来证明这一点。
哦，
电话会议里提到了市场调研公司 WorldPanel 的数据，说 iPhone 17系列包揽了中国城市智能手机销量的前3名。
前三名都是？
是的。这说明尽管面临着各种国产品牌的激烈竞争，但在高端市场上，苹果的品牌号召力依然是独一档的存在。
iPhone 的强势可以说是意料之中，但其他硬件产品线就有点像一出悲剧戏了。
哈哈，是的。
我们先看 Mac，收入840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7%。
财报给出的官方解释是，去年同期他们发布了搭载 M4 芯片的新款 MacBook Pro， 那是一个超级大年，所以导致今年比较的基数非常高。
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官方的标准答案？除了基数高之外， Mac 本身是不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这是个好问题。当然， 市场的整体环境，比如 PC 市场的饱和，肯定有影响。
对。
但财报里藏着一个更有意思的数据，我认为这比短期的收入波动更重要。
是什么？
接近一半的 Mac 购买者是第一次买 Mac 的新用户。
哦，这就很有意思了。
对，这对于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是个非常好的兆头。它意味着 Mac 的用户群还在不断扩大，不断有新人从 Windows 阵营或者其他平台第一次踏入苹果的电脑生态。
我明白了，
这才是苹果真正关心的。
所以 Mac 的故事是着眼长远，那 iPad 那边呢？情况似乎要乐观的多，对吧？
是的， iPad 的表现就相当不错了，收入86亿美元，同比增长 6%。
主要驱动力是
搭载 M5 芯片的新款 iPad Pro， 而且和 Mac 一样，超过一半的 iPad 购买者也是新用户。这说明平板电脑这个市场对苹果来说仍然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还没有上榜。
没错。
最后看看可穿戴设备、家居和配件这个品类，收入11-15亿美元，同比微降了2%。
这里面也有个故事，财报里给出了一个关键解释，新款的 AirPods Pro 3遇到了供应限制。
供应限制？
是的，库克认为如果没有这个供应瓶颈，这个品类本可以实现增长。
换句话说，不是大家不想买，是苹果造不出来那么多。
正是这个意思，这我倒是有亲身体会，我身边好几个朋友想买新款 AirPods 都得等上好几周。
看来这个供应瓶颈市场上的感知是很明显的。
非常明显。同时 Apple Watch 的策略也越来越清晰，它正在从一个手机配件变成一个独立的专注于健康的设备。
嗯，财报里提到了睡眠监测和高血压预警功能。
对，这些功能都在持续吸引那些以前可能不代表的新用户。
好了，让我们看看苹果越来越重要的另一个增长引擎，服务业务，它又一次创下了历史记录。
是的，单季度收入达到了30亿美元，同比增长 14%。
30亿一个季度，
这个体量已经相当于一家独立的世界500强公司了。而且这种增长是全面开花的，广告、云服务、音乐、支付服务全都创了历史新高。
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25亿活跃设备的重要性。
绝对是。
财报里提到了几个有趣的亮点。Apple TV 的观看量在去年12月同比增长了36%。而且对于剧迷来说，最激动的消息莫过于他们官宣了热门剧集《足球教练》，就是 Ted Lasso 将推出第四季。
是的，这对体育迷来说，苹果也在持续加码。他们现在是 F1 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在美国的重要转播伙伴。
这些都是独家内容。
对，这些独家内容对于吸引和留住订阅用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这个生态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苹果自己赚钱。财报里有一个惊人的数字，从2008年 App Store 上线以来，平台上的开发者们已经赚取了超过550亿美元。
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增长飞轮。
怎么讲？
就是说强大了开发者生态，让 iPhone 和 iPad 更有用、更好玩，从而吸引更多用户购买设备，而更多的设备用户又为开发者带来了更大的市场和收入。
所以这个轮子一旦转起来，就会越转越快。
没错。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次财报会议中最前瞻性也是最让整个市场兴奋的部分了。
是的，
苹果的人工智能战略。
这绝对是本次电话会议扔下的重磅炸弹。长久以来，外界一直批评苹果在生成式 AI 领域行动迟缓，落后于竞争对手。
对，感觉他们一直很沉默。
而这次苹果终于给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甚至可以说出人意料的回应。
他们正式宣布正在与 Google 合作，共同开发下一代苹果基础模型。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苹果居然要和他最大的对手合作了吗？
没错，提姆·库克明确表示，这次合作将为未来的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提供支持。
具体来说，
最先落地的应用将是一个更个性化的 Siri， 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就会推出。
这里最关键的是苹果对 AI 的定位，他们反复强调了几个词：个人化、私密化，并深度集成于操作系统中。
是的，这是苹果的核心差异化策略。他们强调大量的 AI 运算将直接在你的 iPhone 或 Mac 上进行，也就是所谓的设备端计算。
在设备上算。
对，对于更复杂的任务，数据会发送到苹果自己搭建的私有云上处理。
这就是为了保护用户隐私。
是的，这与一些竞争对手几乎完全依赖公共云端计算的策略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为什么偏偏是谷歌？当分析师问到这个问题时，库克的回答非常直接。
他基本上是说，谷歌的 AI 技术为苹果的基础模型提供了最强大的基础。
哇哦，
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等于是在公开承认，在 AI 的底层技术上，谷歌目前是领先者，苹果选择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而不是一切都自己从零开始。
对。
然而，巨大的成功也带来了巨大的烦恼。财报中多次提到，苹果目前正处于供应追赶模式。
是的，尤其是在 iPhone 业务上，火爆的需求让他们自己都有点措手不及。
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解释了，问题出在芯片上，具体来说，是生产 iPhone 核心 SoC 芯片所需要的三纳米工艺。
三纳米？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这个技术越尖端，良品率就越低，大规模生产的难度就越大，所以芯片的制造速度跟不上大家购买 iPhone 的速度。
除了芯片，还有一个供应链的烦恼是内存价格。
对，财报明确指出，内存价格正在显著上涨，并且预计将对下一个季度的毛利率产生影响。
嗯，
当分析师追问如何应对时，苹果的回应就比较模糊了，只说正在研究一系列选项，但没有透露任何具体细节。
这里的毛利率我们也可以帮大家解释一下。
好，
你可以理解为苹果卖出100块钱的东西有多少钱是纯利润。现在苹果的毛利率接近50%，也就是卖100块赚50块。
这个赚钱能力是非常恐怖的。
是的，所以内存涨价就会侵蚀这个利润空间。
说的没错，所以如何控制供应链成本将是他们接上来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会非常考验他们的供应链管理能力。
最后，我们来看看苹果对未来的展望。关于下一个季度，也就是到2026年3月份结束的这个季度，他们给出了相当乐观的预期。
是的，他们预计总收入将同比增长 13%-16%， 同时毛利率将继续保持在 48%-49% 这样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个乐观的指引是在已经考虑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iPhone 供应受限的情况下给出的。
没错，这显示了他们对当前产品周期极强的信心，这等于在向市场传递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别担心，尽管我们面临着供应链的挑战，但强劲的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下去。
这无疑给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是的。
好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这次对苹果财报的深入分析。首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季度。核心驱动力是 iPhone 17无与比伦的强劲需求，尤其是在大中华区的惊人增长，唾舍打消了市场的疑虑。
其次，服务业务已经成长为一个单季收入30亿美元的巨无霸，并且仍在稳健增长，这背后是那超过25亿台活跃设备组成的坚实之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苹果的人工智能战略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通过与 Google 的合作来加速发展，同时坚守自己隐私至上的原则。
但他们也面临着成功带来的烦恼，如何解决供应链的饼角，以及如何应对不断上涨的组件成本。
在结束之前，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
好。
苹果一直以来都以其自成一体软件豪赌整合的围墙花园生态系统而自豪。
对，这是他们的标志。
但现在为了打造下一代核心的 AI 体验和更智能的 Siri，他们选择与最大的竞争者之一 Google 进行深度合作。
这是否意味着为了在 AI 这个决定未来的时代保持竞争力，即使是强大如苹果也必须开始打破自己的围墙？
当你口袋里的 iPhone 开始由谷歌的 AI 技术深度赋能时，你对苹果生态和他一直强调的隐私承诺的看法会发生改变吗？